来朝见你的时候，当我们的父亲母亲说我们去往耶和华的殿里去的时候，我们的孩童就说：“我欢喜快乐，不光我跟我的同伴要一起玩，我更要跟他们一同来朝见我们的上帝。”耶路撒冷啊，当我们的脚在你门内的时候，当耶路撒冷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如同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这座城有上帝儿女众支派住在其中。当我们上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要按着上帝你给我们颁布的箴言、你颁布的律法、颁布的诗篇，来称赞耶和华你的美名，因为你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在那里建立大卫的圣约。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的人呐，就是你所爱的教会。我求你使你爱的教会更加的兴旺，愿你的城中有平安，愿你的宫内满了兴旺。因为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同伴的缘故，我们来朝见你的时候，我们都彼此说：愿耶和华的平安因着耶稣基督临到你身上。因耶和华我们圣殿的缘故，就是我们这一群被他宝血洗净圣灵所住的人，我们要一同的为你的圣所，就是你的教会求福祉，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自己求平安。阿门。因为我真觉得我们这个时候不光是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孩子已经离开了，我觉得在一个改革宗的教会，一个很重要就是有牧者的祷告，有一个公众的祷告，他要来带领教会看见这个世上的事情，看见我们生活中对他的需要，来建立他的圣所。今天是我们要继续来思想蒙福的婚姻。在蒙福的婚姻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书，就是箴言。箴言是上帝给他儿女一本奇特的智慧书。如果我们要来明白、来正确的实践的话，活出一个蒙福的婚姻家庭生活的话，要合一的理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五章的话呢，我们至少对整本的箴言的目的应该有个把握，或者至少对前面的九章他要谈论的主题有个大致的了解。在我们进入第五章的时候呢，我要问大家一下，有多少人喜欢箴言的？好，非常非常感恩哈。牧师编排的时候把箴言放在这个一个蒙福家庭的里面。那么箴言总体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喜欢？为什么喜欢？至理名言，大概还都知道。我们如果稍微复习就知道，第一章一开头，我们都听到过箴言那个主旨，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最后他讲到这个训诲的源头，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后面第九章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愚莽人会藐视智慧和训诲。其实如果你熟悉箴言，甚至旧约的话，你发现敬畏耶和华不光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不光是说这是我们的开始，他是说你至终要做一个智慧人的话，你从开始到结束，这都是你的态度，这是人生你的 journey 里面的智慧的源头，你要敬畏他。如果我们来注意箴言一到九章的时候呢，它主要的主题你发现是一个父母对儿女的教导。我儿呀，你要听你母亲的法则，父亲的训诲。所以你如果稍微再看仔细一点，你发现不光有父亲母亲的话，有的时候还有外祖母、外祖父、爷爷奶奶的话在里面。他说我爸爸怎么说，我妈妈怎么说。也就是说，在这里如我来总结一下的时候，他用三个方式来向我们阐明智慧的福音、智慧的人生是怎么样。他说父母亲，第一个呢是父母亲劝诫年轻的儿女，他们寻求智慧，并且警告他们愚昧对他们人生是一个极大的毁灭，各种各样的愚昧。今天我们会讲到婚姻，会讲到信，就他会讲到这一部分。第二个呢，他在这个一到九章里面呢，经常出现一个位格化的妇人，对不对？说智慧的妇人在街上呐喊，叫人来归向他，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请他们来走向真理，这是一个警告他们，让他们寻求他。Sophia， 如果用希腊文来说，就是一个很女性化的。 然后还有另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在箴言的一到九章里呢，它是会有两个妇人。你不要以为妇人有智慧，他还讲妇人是愚昧的。所以有一个智慧的妇人说，还有一个愚昧的妇人说，最后说，在这两种道路里面，你要走哪条路？是走智慧妇人的路呢，还是走愚昧妇人的路？好，这是一个大概的概览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如果我仔细看了一下，为大家做了点功课，你如果你来看一到九章里就谈父母亲这种警告和劝诫的话呢，总共有10个。有10处，它会在一到九章里头出现。我认为是当代的家庭急需的蒙福之道，这个智慧之道，是今天的家庭完全已经忘掉的。我记得我们在1到4月是蒙福的家庭的焦点。今天的圣言，我相信给我们的训诲呢，如果你跟今天世界的智慧来比，流行的思想来比的话呢，我们显得非常的保守、老旧，有点发闷。为什么呢？在我们活在这个科技更加发达、日益更新的，我们老年人都好像赶不上的人，不是吗？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过了50岁的时候，你发现这些 new thing you are behind，我其实是很 catch 的。你们有多少人用过 Slack？看，你看你都不知道，好，就 there is the one，OK，就是我跟你是一样，但是大多数过了50的人根本用 WeChat 的时候呢，大多数人都不用的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些东西日新月异的时候呢，给我们这些人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新的或年轻好像成了知识和智慧的代名词，明白我意思吗？我一说 slack 你不懂哈，你就觉得你看你落伍了，对不对？我就有这个意思了哈。其实我就上个星期去开会的时候学的啊，不是我都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哎呦，这是什么新鲜事儿啊！所以一到中年呢，我们不等儿女说话，我们自己就较劲了，我们就认为不懂。哎呀，这个。年轻人见多识广，但是请弟兄姐妹注意，我们其实是人心是很诡诈的，我们仍然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中，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你要知道，特别在美国的公众教育里面，这个性教育基本已经没有道德的底线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虽然他会说性倾向和性的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但圣经更加的确实。箴言发出的第一个父亲的警告、母亲的警告，就是在1章8节引言完了以后，他怎么说？我儿啊，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有一个 commentator Derek Kinner 这样说，他说箴言假设真理是从家中传来的。是从圣约的家庭中传出来的，家庭是训练思想和品格的场所。虽然人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学到教训，然而作者持定一件事，箴言的作者，家庭仍旧是有权威性的发出训诲的地方。我甚至不说教导的地方，训诲。中文这个翻译非常好 ，the doctrine， 它是要训练你正直的路。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第8个父母亲。对儿女的劝诫和警告，前面的7个你们去补，以后也没有时间讲后面的。但是箴言这个是需要我们已经为父母的和预备要成为父母亲的人，我们需要的。他在我们的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呢？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呢，你会发现1到2章引言之后呢，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经文里3到6节呢，实际上警告儿女你要拼命的抵挡淫妇。这个诱惑是极大的，但是这种诱惑是让你 dead， 是让你死的。7到14节呢，开始很具体的展示出一种警戒，劝儿女离开淫妇的各种的引诱的技巧、技能，把它展示出一种悲剧。15到20就开始转向正面了。他讲完负面的时候，他开始进入正面。他说：“这是我认为这是这一段箴言这一章的主体。它简短，但是很有力的。”表明圣经的性伦理是什么？我知道这是很少讲的。他的很关键就讲到，上帝造性是美好的，但是这种性一定必须在婚姻之内。接下来结束的时候很有意思，虽然人生在各种方面有问题，包括这种性的紊乱方面，但是它不是以水平方向的人的喜爱来结束。以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迷失来抉择， 在之后，他是父亲一种终极性的呼吁，呼吁他的儿子说：“你要敬畏耶和华，那是平坦的路，那是他所开辟的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预备好来跟我走这个平坦的路。你如果来看，如果神今天要借着这一段话，他的圣灵要教导箴言的话呢，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教导一代忠诚婚姻的智慧，而且要在他们中间展示出这种智慧来。第一个，我会教导展示性淫乱的引诱和危险。第二个呢，我们会谈论性忠诚的喜悦和满足。我知道我会让你非常的不 comfortable， 因为这圣经就是这样的。我们不以文化为定界，最后性忠诚是最高的智慧。我们先来看圣经这段怎么样展示，怎么教导性淫乱的引诱和危险。上一个主日，济南牧师用这个提摩太后书教导近前家庭对后代的属灵影响，都非常了解。提摩太受他母亲甚至是祖母的影响，从小你就什么？上个星期讲就忘了。从小你就明白圣经，从哪知道的？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里 ？OK， good， 家庭教会那时候就有了哈。所以这里就讲有一个传统，从旧约中就开始了。箴言的五章的一开头一到二节就表达了一种类似的家庭教育或者家训：我儿呀，你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很有意思哈，父亲发出智慧的言语，他让他的儿女如何持守这种智慧和知识呢？耳朵听进去以后要怎么样？让他在嘴唇上保持，让他背诵、朗诵、默想。甚至我觉得这里头有一种解释，说这个孩子如果他嘴里说出其他的话，跟他的家里说出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听到，他自己先听到。我到学校里学的东西，脏话说完了以后，哦，这跟我爸爸的教训不一样，明白吗？我们有的孩子一去了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孩子变了，对不对？他学了很多的话，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有的是我们觉得哦 cute， 我们并没有注意原来的家里的教训是什么样的。这也就是讲要提醒我的儿女，你口中的言语要跟父母亲按着耶和华真理的教导要保持一致。亲爱的父母亲， You have to be very alert what they talk。 所以首先父亲是从一个负面的教导来教导性的诱惑和危险，他是对 teenager 教导了，不是给我们的孩子，很小的孩子，我们的 teenager 都应该听这篇道的。不过我们把他们分开了，然后我们分的时候，我们这次讲道好像不是，我不知道这个，待会儿 Michael 会对青少年讲道，好像没有讲这一段。其实我真的应该，他应该讲这一段，他们是真要听这一段的。有时候我们就把他们保护起来了。OK， 在这一段里头，三到六节怎么样？他要拼命的来抵挡。你看第三节说，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哇，好甜呐！他的嘴比油更滑，流得很快的哈。但是至终他爸就说了，却苦似什么阴沉，快入两刃的刀，要要你命的。他的脚如什么死入死地的，他脚踏入住在阴间，以至于他找不到生命平坦的路，他的道路变转不定，自己还不知道。看到吧，他虽然油滑，他不把握真理。这父亲说得很好。我想问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的做父母亲的人，在你们少年的时候是否听到这种生动直接的性教育？ I think it's zero， 非常的少。至少我知道我们有正义感的父母亲，可能跟正义年的父母亲要教导一些很好的箴言的教导，比如说君子谋财有道。我们也会讲说，你不要轻易的借钱，你要怎么样花钱，你也不要轻易的借钱给别人，因为你借出去的时候可能不还给你。然后呢，不要加入少年的打砸抢偷盗，对不对？在箴言也都有的，不要加入 gangster。 但是我很少，几乎听不到我父母亲在性方面正面的和负面的教导。也就是说显然有一个文化的问题，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中国人、华人认为性是什么样的呢？是好还是不好的？我们认为它是 private 的，没问题。但是我们父母亲是不谈的。我辅导了很多的年轻人，在这婚姻辅导里头，我问他父母亲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教导，基本是没有的。爸爸妈妈都认为他们长大自然会的。长大自然会是怎么个自然法呢？是看什么东西学会的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假设呢，我觉得好像要么就是信是罪，要么就是不圣洁。好像让我们一种感觉，上帝把造人造的时候放了信是出了问题，我们避而不谈，让他们自然长大。你知道你不讲是会有人讲的，他会学的。你知道我们在学校里会讲的，当高中生进入高中的时候，谈情说爱的时候，很多是被情欲，是被好奇，是仿佛不敢落后驱动的。我女儿也这样过，她不是以进入婚姻为目的的。我不认为年轻人在高中谈恋爱是罪，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预备进入婚姻的地步，不明白性的圣洁和独特的时候呢，我们实际把我们的孩子放在一个非常什么危险的地步，引诱的地方。但每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比较成熟，可能幼儿园他就可以谈恋爱了。That's fine. If you think he can handle that, it's fine. 因为我们也有这种从小就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他真正追这个孩子的时候，可能是高中甚至大学了。一想，哎呀，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但是那时候他并不是预备进入婚姻的。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谈恋爱是要预备进入婚姻的话，这个叫是重要的点。其他的话可能是一种两性的交往、友谊，我们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楚。这是我的立场，不一定完全的被你们所接受。因为我们的父亲、母亲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极大的试探中。美国现在是同性恋是被合法化了，虽然没有立法，但是法庭是这样判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性别、性倾向完全混乱，他们会受这样的教育。我们父母在这个性的问题上，我鼓励你们敢于让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儿子谈，敢于让我们的母亲跟我们的女儿谈。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嘴比油更滑，她的脚踏入死地，引诱极大，是要命的诱惑。你不讲，别人讲。这就是在家中的规矩，有的时候会大于教会的规矩。从这地方讲，因为他们每一个孩子有他不同的情况，他有一个把握。接下来他来展示这种淫乱带来的诱惑和危险。17到14节非常具体的讲各种各样的伎俩。17节他这样说：众子啊，现在你要听我。他不光跟他一个儿子讲，大家庭在一起，这很可能是在整个教会聚会的时候讲了。姑且你就接受我这个看法哈，众子哈，就是儿女都在一起听了。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又是再次重复口中的话，你们所行的道要远离他了。有点像我们昨天上个星期背的经文，对吧？不占什么？对，最后不占他的座位哈，不走他的道路，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的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的皮肉你的身体销毁，你就什么？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教会呢，训诲呢？我心中为什么藐视这些责备呢？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呢？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呢？我在圣会里，我在教会里，就是说几乎落在柱般的恶里。我在教会中落在柱般的恶里。这里是一步一步展示淫乱的危险和恐惧。他先说你要避开这样的试探。我不知道在现代是什么样的试探，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就觉得在 teenage 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喜欢 sleep over。 但是我很感谢主，那时候我们非常谨慎，他们 sleep over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家庭怎么样，这个孩子怎么样。也并不是说所有教会的人每一个家庭 sleep over 你的孩子都应该去，因为这是你要做检查的，你孩子要做检查。尤其学校之间，尤其现在，你知道 sleepover 是 very intimate 的。 如果现在学校开始教导男女这个问题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女孩，一个非常封闭的男孩，他突然找到另一个男孩，他觉得这个是我所爱的对象，因为我其他的人，女孩子不喜欢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完全有，因为现在这个教导在这个公众学校里是非常可怕的，除非你在家中好好的教导。我们作为移民，我们在这方有 disadvantage，但是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有 advantage，一定要 take 这个 advantage。我不是反对他们 sleep over，千万我用这个例子来说，这是一个你要慎重的时间，你要了解他们。如果你跟孩子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讲了，你如果预备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要进去就要不准备出来，你要讲这种话，Are you going to be living forever, forever？你要说这样的话。因为你要忠诚你的婚姻，他说你如果在这件事上一旦陷入，你就可怕了。他说呢，恐怕呢，你如果陷入这个，你可能在婚姻之前就有过这种性生活的经历，之后你认为这件事情跟别人都可以有的，你就完全错误了神给我们的这个尊贵的性的这个特征。它的功用，他说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你不忠诚的话呢，你会名誉扫地。你看，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接下来他说，你是人财两空，对不对？钱没了，你的身体衰残了，到头来你会到一种地步。他说，我儿，你要听，他把最坏的东西告诉你，不是说孩子一定会这样，这个不是恐吓，这是智慧。说你如果这样走是一种下滑的路，你止都止不住，比那个迪士尼的过山车还要快。他就说：“哇，我怎么没听我爸我妈讲的？我藐视他们的苦心责备。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在教会中，他们同成人在一个教会中，如果我们没有把上帝的箴言当作圣明的智慧，人就会陷入各种各样的罪恶中。我盼望我们的父母亲不但这样教导儿女。”我们夫妻的性生活，我们的圣洁也是让他们所知道的。我在过去有一个朋友，这个后来他们都成为弟兄姐妹了。但是在他们工作读书期间，不知道什么样的缘故，这个丈夫突然被一个很年轻的人吹捧诱惑。就突然离家出走了。他妻子因为认识我们，就到了教会，然后我们就为了祷告。过了好几个月，这位丈夫回来了，因为所有的钱用光了，credit card 用光了，他太太把那个也给 cut 掉了，然后用到弹尽粮绝回来了。但是神很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相爱，让妻子学会说：“我不要在家里这么跋扈。”怎么会让这个外女一进来，我的丈夫怎么就这么直勾勾的就被她勾走了呢？那丈夫也说：“我怎么会这么昏呢？我认为这个真就是我好像第二次青春期一样。”哇！但是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我听过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这样，我目睹过这样的事情。当你想这样的事，心里我们今天好像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谈一个笑话，是谈一个我们活生生的认识的朋友。但是因着这件事，当然他们认识主了。但是那个滑得真快呀！除了这个负面之外，箴言也这样教导我们：信的忠诚里面带来的喜悦和满足，在这个主体的部分里头，15到20节里头，它非常简短的讲。圣经的性伦理，简单来说，上帝造性是美好的，但是必须是独特的，在婚姻之内来享受的。我知道，在今天流行的世界里，这个是非常老掉牙的，一生只爱一个人，只跟他一辈子活，这多没意思呢。If you adventure type person，如果你是一个愿意谋心事的人，你说这个是很糟的事儿，对不对？一生只爱一个人。只跟他有性生活，不能像别的。我吃食物可以吃很多的食物，为什么这个只有一个呢？不是吗？ 这不就是同性恋这样来说的吗？你可以穿衣服穿这个颜色，你吃饭是这样，难道这么重要的爱，婚姻的爱，你为什么不能选一个呢？这就是世界的计谋，魔鬼的诱惑。但是他怎么说呢？性的美好是独特的。15、16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箴言非常有意思，他教导开导人的时候跟讲故事和说论文是不一样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幅画面或者一很精简的，让你能把它记下来，对不对？铁磨铁磨成针，然后什么？说点箴言让我听听。哇，这教会好久没有讲箴言了，看是不是说不出来。他点醒我们，让我们记忆犹新，对不对？父亲说完，他说你要同饮用自己井水那样满足在婚姻生活里的性美好。这是上帝创造人类，有男有女，亚当夏娃第一个婚姻，他们是有别的，但是能够配合的，不一样的。这个性满足一定要在自己的婚姻中。他甚至用了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种他用井水说自己的妻子哈，说他们是活水，哇，说他们是活水。圣经中只有说什么？耶稣基督是活水，圣灵是活水。但这里说你的妻子是活水，他虽然是井，虽然是池，他说他们像活水一样。他接着开导他了啊，他说男子汉，你要满足你的井水，它是活水，永远不渴的。但是呢，他就说OK，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去乱交的话呢，他给你倒过来说了，他很有意思。第6节怎么说的？难道你喜欢你的妻子，就是你的泉水、你的河水，跟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吗？我说的直白一点，就圣经这就讲这个意思。难道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很快乐吗？当你想去跟另一个女人，不是你婚姻中的女人相交的时候，有这种 intimacy 亲密关系的时候，想想你的妻子。他是这样来说的，听明白了吗？你的泉水岂可外长在外？你的河水岂流在街上？那么如何教导我们的儿女明白呢？食物、金钱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但是性只能给那一个立约的人，是结婚之后才能个别分享的，是不是不太容易啊？在美国是有一个文化是很 dominant 很主流的，每个人都需要有选择。 I have to have a choice， 我必须有选择，对不对？这是我们的 America， 我不知道怎么说，是美国的这个精神，可以说是现在，对不对？我孩子长大以后，妈妈你为什么给我选，为什么我姐姐用这个，妈妈说姐姐比你大，哎，她就不高兴了。本来大这是有关系的，姐姐已经大到这个地步了，她可以 handle 这个事情了，我们就觉得不公平。 It's not fair， 你看我们的孩子说这个，对不对？ OK， 你们都有这种体会哈。但是说你说啊，这个是 exclusive 的，这个信呢你要保留到将来你结婚的时候，谈他们是独特的，是亲密的，是珍贵的，是圣洁的。第17节不是这么说了吗？唯独归你一个人，不可与外人同用。亲爱的丈夫妻子们，我问你们，你愿意一生只爱一个男人，一生只爱一个女人？因为他是活水。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行为方式里面，是不是在告诉你的孩子，这不是绝望，这是什么？这是幸福。哎，因为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婚姻不美满哈，我们的儿女其实都不太敢进入婚姻的。我爸妈每天吵架。 I think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it。 所以不 get into 有好几种方式，你知道吗？他一种就是不结婚，因为结婚以后有帮助，不容易离婚了吗？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干脆那这个还是试婚还好，还有一种就是随便，对不对？干脆就没有关系，反正我们都没有 commitment。 他就陷入我刚刚的警告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的展示很重要。所以夫妻有的时候在儿女面前 显示一些适当的亲密是很好的。兰姐经常对她的丈夫林国基说亲爱的啊，搞得我现在也学会了亲爱的 OK， 稍微有点，对我来说有点肉麻，但是我觉得是好的啊。毕竟我的文化跟那个台湾的弟兄姐妹不太一样哈，台湾就比较自在一点，自由一些哈，我们那一代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够说服你们，在婚姻中还有一件事情，他讲我们在那里面满足和喜悦，18-20节，他不光是说独一的，他要在这里展示你要能够品尝的，要使你的什么全员蒙福，让你的妻子蒙福，你要喜悦，你怎么样他蒙福呢？你要喜悦你幼年所起的妻，他如可爱的什么麋鹿，是很可爱哈，我们照鹿的时候都很喜欢，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的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的什么恋慕。我儿啊，你为何恋慕淫妇呢？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有的时候真的他写的跟他做的怎么是那么不一样的，他都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他还愿意在那个苦头里头走。亲爱的已婚的弟兄姐妹们，你喜悦你的发妻吗？你以为他会满足吗？你外出的时候思念他们吗？还是被其他的画面所吸引？弟兄们，我知道我们的眼睛是非常容易引诱的，姐妹们，可能抚摸是你容易被引诱的。我认为西方在儿童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跟他们分房睡觉，我认为更加有智慧。地上跟孩子有一个界限，说就连你是我的亲生骨肉，你也不能在我们中间产生鸿沟，明白吗？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在这点上讲。允许我在这里讲讲个人的体会，没跟师母商量这事儿哈。我跟旭光是大学谈恋爱的，然后呢，因为他们家是大学老师，所以我等确定我们恋爱关系以后呢，我就去被他爸爸妈妈邀请吃饭。到后来我去当大学的时候呢，回去当老师的时候呢，那就已经订婚了哈，所以呢，我就可以进他们家很多的地方，包括他父母的卧房。然后呢，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家的也可能是南方哈，这个大的床上只有一个被子。哎，我当时跟我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想起我的父母呢，永远是两个被子。OK， 我们生活也可能是在北方哈，这也可能是我联想多，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哎，我说这里头显然，因为我从我被子上联想，因为他父母是关系是很融洽的。不像我父母经常吵架，虽然他们没有离婚，但是他们经常就是说斗嘴，就是是比较刻薄对对方的哈。如果我对你刻薄的话呢，不是我的错，sorry，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跟你开玩笑。所以呢，我其实我从这角度来说呢，我其实更喜欢我岳母父母之间那种亲密，而我父母之间呢，好像过于严肃了，过于严肃了。所以我们怎样不断的喜悦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不是花心，而是花眼呢？一定要解决我们真正的渴望。清教徒牧师们经常强调，他说：“你单单的摧毁现有的渴望，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只有靠另外一个渴望来代替原有的渴望和习惯。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把人的思想引到荒野孤独的虚空中，说性是肮脏的。”而是给予他们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对象，或如何正确的使用。这种观点不仅适合于他说，不光是所得到爱之对象的欲求的爱，也适合于得着了所爱的对象占有的爱和满足的爱。你追求他，今天我们刚刚有结婚的一对夫妇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你们哈。你终于得着你旁边的那个，赵超得到了济南，济南得到赵超哈。现在你们是互有了，说是彼此拥有哈。他说对你们也是一样的，也适合你们或你们的满足的爱。仅仅靠着自然的过程除去我们的爱好是罕见的，至少借助于理性的思考，像我们这样的大多数这样的人，除掉我们这样的愿望是几乎不可能。或者你可能用纵欲的方式，或者说姑息的方式可以办到，单单凭意志 决定是绝对无效的，但是呢，它不能摧毁，可以代替。它强调代替，所以这个一个嗜好被另一个嗜好取代，并完全的失去控制人心的力量。所以 Thomas Chalmers 他说，在新的力量的这个驱逐力里头，正道中，他讲到一个男孩逐渐的不再贪恋食物了，其实因为他长大了，另一个事物更有力的吸引，超过了先前的。一个年轻人不再什么寻欢作乐了，因为财富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占据了内心，甚至金钱也不再成为许多富人内心的主，因为他们卷入了城市的政治，他们去大选要去做总统了，明白吗？是另一个东西占据了他的心，卷入了另一个漩涡，另一个爱已经进入他的道德的体系，现在对权力的爱慕主宰了他的内心。以上每一个转变，从小到大都离不开一个渴望的对象，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欲望也许能够被克服，但是人心总是渴望有另一个对象，这个欲望是不可能征服的。也就是说，仅仅的靠自己能否更新我们一夫一妻的爱，在丈夫和妻子的怀抱里，我们是否就真的完全满足了？虽然这是我们信的满足，神真的是这样给我们的，但是信也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不是吗？所以我很感恩，接下来这位父亲就该讲出信忠诚的最高的智慧，不是在妻子那里，也不是在丈夫那里。21-22节，它是一种最终的呼吁，说敬畏耶和华是真的平安的路，是真的满足的来源，而不是被捆绑。因为说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家训对以色列来说都是来源于耶和华的，他们是来教训耶和华的箴言的，这个权威和准则都是上帝所赐予的。我们水平方向的很多问题其实不能只靠水平方向解决。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牧道朋友，你 may not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你跟你夫妻的关系，你工作的关系，这是水平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是垂直方向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发现你就 chasing 另一个关系，你永远解决不了。有一个牧师说一个很过分的话，我觉得他能够 reveal 我们的问题。他说，当一个有妻的男人在外面敲响其他女人房间的时候，其实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寻求性满足和探险，终极而言，他在寻找上帝，他寻找一个更深的满足，是永远不可的满足。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定在许多方面，因为敬畏神，因为爱上帝，他可以得到满足，他满足上帝给他的工作，给他的妻子虽然不完美，给他的丈夫虽然不够帅了。21-23节说，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甭管信他的不信他的人，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这个翻译很有意思，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也可以负面理解，我理解是比较正面的，他来阐释我们的路，也来为我们铺平一条正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自己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所缠绕，这样的哈。然后呢，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这里不但警告罪的后果是死亡，拒绝智慧是愚昧的事，同时给了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21节，人所行的道都是上帝检查的，而上帝不光检查，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什么是修平人一切的路？一个接受上帝训诲的人，其实他就开始迈向平坦之路的人。圣经常用一个比喻来表明以色列人在信仰上不忠，用什么表示？说以色列是淫妇，对不对？讲的是什么？他们属灵上不忠，拜这神拜那神，拜完这个还不够，埃及的神拜完了以后再拜其他地方的神，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属灵的淫乱，他们对自己爱情和婚姻的不忠。根本上以色列的旧约，我们的旧约是怎么说的？是对上帝的不忠造成的。所以这个父亲很有智慧， 他不是从来在讲另一件事，他还在讲这个性生活，但他说你不能停在那里。That's not enough. You will find another one. Always another girl is beautiful. Always another man is powerful. 但是只有一个更柔美的上帝，更柔美的基督，是你要向往的。所以对上帝忠诚不二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受洗之后公开传道之前，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验受试探。我们今天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试探的，没有人不被试探的。而在我们祖宗亚当夏娃的失败的地方，他从身体的食物、世界上的权力和自我的骄傲一一都胜过了。当然最终打败这三大仇敌罪、死亡和魔鬼的，是在他十字架上和他复活来证明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注意，信不是罪，本身是美好的，但是犯罪的人对他不合法的适用、扭曲就是罪。但是神要修平这一切的路，你对上帝的 loyalty 能够来保证你对水平方向的 loyalty， 这是 covenant theology。 使徒约翰在他一书二章里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他讲这个世界的败坏的系统。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他讲这个世上的事下面有定义哈，不是好的东西哈。他怎么说呢？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不从父而来的，乃是从败坏的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必然长存。换句话说，约翰在说什么？他说用爱上帝代替爱世界，包括你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他们是不相容的，处理他们的法子是用代替。他说爱上帝和爱世界在他这里头是相互，不仅是竞争，而是相互敌对的，他们彼此不容的，以至于他们不可能同时住在一个人心里。这就是圣灵跟我们相争的一个结果，在加拉太书里讲到。所以按着人的本性，不可能把世界，我讲败坏的，不是讲的物质啊，请注意约翰的用法，是讲的这种败坏的，这个世界是很特定的，指的一种败坏的系统、价值观，这种情欲的时候翻译，中文的翻译就是这种 evil desire， 它不光是讲的性， everything evil desire 都在这里的。所以他说你不能够简单的把它赶走，那你赶走以后，心灵是一个旷野，人心的构造不是这样的，除去一个人心对某个事的愿望，只能透过一种全新的力量把旧的去掉。当圣经说你不要爱世界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东西值得为它把它做至宝。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走向自我毁灭的路。好东西让它超过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走向了自毁的路。我们应该怎么顺服这个启示呢？也就是说，要让一个巨大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做代替的工作，这种新的情感要进入我们的心门，它一旦坐上宝座，它就不让过去的旧的情感、旧的 passion 做主，让它浮浮沉沉，明白意思吗？要让新的情感在上面。所以这是一种赶出去，除了眼前的世界里头，你要怎么样代替呢？清教徒这样说，他说你要把造这个世界、原来美好这个世界的上帝放在我们的心灵眼睛，放在我们面前。这个新的情感就是透过福音我们来仰望上帝，以至于我们能够爱上帝。只有在这种情感里，才能够显明上帝成为罪人信心的对象。罪人的罪会拦阻我们亲近上帝所有的途径，唯有透过上帝指定的方法，就是中保耶稣基督，让他住进去，我们对他的渴望才不会受其他的拦阻变得冷漠。因为这个美好的盼望一旦进去，你就可以接近上帝。绝望的原因是我们原来失去了上帝，但是当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心中做主，圣灵真的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上帝已经透过他把你的罪、魔鬼、世界已经打翻了。因为透过这个圣灵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的时候呢，你看见上帝的时候，是他的一个善意的邀请，是他的美善而不是恐惧。 只有在这里，你看见他是对你的饶恕，给你的力量。只有这样的时候，这种新的情感，也就是说，你对上帝在基督里的那种联合，不光我们在基督里，然后基督也在我们里面，这个两种的契合，对加尔文来说，是我们的信心和圣灵交织的工作，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契。这种的关系亲密到一种地步，你可以跟你夫妻分房，这就是格林多前书七章所说的。但是你不要翻久了，魔鬼会利用这个事情。他说这样，只有的时候一个重生的心从里起来以后，被奴役的没有真爱居住的灵魂就得以解救了，透过仰望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或者掌握着儿女的地位。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我们今天刚刚所念的。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被带到上帝的圣爱大的掌管里头，才能从各种各样的小欲望里头出来得释放。这种释放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可能。换句话说，我刚刚说的这些最伟大的道德和属灵成就的工具，就是跟耶稣基督联合，成为他的心腹。这个是最有力的工具，超过你一切各种各样的修行，超过你 internet 各种各样的什么watch list， 然后不让他看，因为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所有都大，他要存到永永远远。因为上帝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下一代，勇敢地向他们宣扬性是美好的，但是要在哪里？上帝所约定的婚姻里面，他们就能够享受这永远的福乐。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造了我们，唯有你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完美的满足。求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好让我们所思所想，真的说我能够满足你为我拣选的这个丈夫，拣选的这个妻子，是因为我在你里面有最深的满足。不是婚姻救我们，是上帝救我们，以至于我们婚姻得以美满。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近前的儿女如耶路撒冷的城墙连如遍地。阿们。